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从今年四月初开始实施全城封锁，那到现在为止其实是已经封了有一个多月了。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两位住在上海的朋友来跟我们聊一下封城下的生活具体是怎么样的。第一位是住在闵行区的 Jenny， Jenny 先请你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那首先来问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现在的物资够吗？就吃的东西够吗？
物资的话，我今天上午刚刚收到了我们公司以及我老公公司的两波物资，有三箱，然后基本上现在状态属于就是冰箱里塞不下的状态。但是说实话，可能刚开始封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会有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当时确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处于可能冰箱比较空，然后没有太多的吃的，然后大家要靠在 APP 上抢菜呀，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后面其实逐步大概在一两周以后，随着无论是运力的恢复，还是包括我们公司在想办法去积极解决给我们一些员工的这种补贴以后，其实现在慢慢的就很充足。然后除了一些基本的一些米面油之外，其实我们现在包括前两天还团购了像披萨呀，像冰淇淋啊，这种西瓜呀，草莓这种就是一些水果类的，其实已经算是我觉得过上了日常的这种水平吧。
好的，谢谢 Jenny 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一位居住在上海市虹口区的朋友，他的名字叫 Carrie。 那 Carrie 你也先来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然后介绍一下你们社区现在的一个情况吧。
你好呀，我是 Carrie， 然后我是在虹口这边。那我从3月28号之后就开始居家，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是没出过家门的状态。然后我们虹口这边在上海来说算是情况还比较好的一个区，然后我们目前居住的这个地方也是没有阳的嘛，所以整体的生活秩序其实是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那你们现在获取物资的渠道主要是分为哪几个方面呢？就是在物资的供应这方面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吗？
疫情以来的主要是三个大的渠道嘛，一个就是政府的发菜，一个是居民团购，还有就是外卖软件上自己买买。现在的话，那个政府发菜，就是我目前住的这个地方，发了应该有五六次是有的，但主要其实就是发一些蔬菜嘛，就不会有一些能满足你，一些可能就是更好吃需求的东西。然后剩下团购的话，可能会团购到一些比较大的品牌，像肯德基、麦当劳、戴美乐、披萨这种之类的。剩下的话就是在外卖软件上买一些零食或者是蔬菜这样子。
嗯，那团购作为一个比较主要的获取物资的渠道，它的成功率高吗？因为我看到好像有报道说流产率好像还蛮高的。
我觉得社区团购真的是现在我觉得是发展的很发达的一个小的带引号的产业。就是我们社区所有团的团购都组成了，没有我目前没有接触到所谓的流产率高的这件事情。就是包括我自己是我们楼栋的团购的小组长，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有将近50栋楼吧，然后首先会由志愿者成立一个官方的团购群，然后这个官方团购群会有明确的分工，会有财务，然后会有商务洽谈，然后还会有什么统计和记账，还有运输发放运输的这个队伍，就非常的成体系。然后并且甚至还请了设计美工去做海报，就是每一期我们有哪些物资多少钱，然后包括什么时候到位什么的。然后会各个楼栋有一个小楼长，然后他负责统计我们楼有哪些人需要物资，然后上交钱款啊，统一给财务组。我觉得就是运行的其实很好。然后并且刚开始我们是以米面油这种基本物资为主，也有人提出当时想要吃水果啊什么，这个都被 pass 掉了。然后就是外联组是去跟一些商家去洽谈，因为运力有限嘛，可能就是城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发放会很高效。我们这个属于官方团，其他还有一些所谓的野团，就是有一些业主啊或怎么，他们有自己的需求，然后想要吃一些零食或怎么，他们自己会去团。它的风险在于很多快递不可控。其实包括像我们封了这么久，为什么一直还是有持续的病例，大家都在说是团购的风险嘛，所以也在避免这些野团的发生。其实对，反正我就觉得就是还是挺好的，就是所谓大家自救吧。 然后慢慢的物资也在充足，但是确实是有很多的居民也好，或者志愿者，包括他们就是运输队会集中消杀，然后一栋一栋楼去运，就是不会说让大家出门，因为当时我们还封控区的时候，就大家是不允许下小区的，就会一辆车一辆车的送到每栋楼下，然后尽量避免人的接触。包括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防范区了，我觉得也是跟我们官团的这个正规性和严谨性是分不开的，然后陆陆续续无论从价格上或者大家的好评度其实都挺高的。
好的，那 Karen 你们社区也是存在这样的官方团购和野团这样的区别吗？
我们这边其实不太有这个概念的，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没有官方团购，就是像物业或者居委这样子的人他们不会来组织团购，基本上都是居民自发组织的，所以不太有这个概念。
好的，我刚才也是听到 Jenny 说你们现在的区是防范区，然后之前是封控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上海实行的这个三区管理的政策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的，现在就是确实就是三区管理嘛，然后刚开始是封控，然后是管控，然后是防范，我们也是从那个封控区开始的，封控区是最严格的，就是相当于所有的居民要求足不出户，就是你是不能下楼，也是不能去小区里去随便溜达的。然后管控区就是在小区7天没有阳性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去下楼，然后去转一转。当然也是不鼓励大家经常去转，只是说你可能实在憋得不行了，你可以下去去散散心。然后防范区好像就是14天这个小区没有阳性就可以作为防范区。当然防范区最早的概念是可以出小区，然后在街道上，就是大概3到5公里以内吧。但是呢我们闵行刚开始其实算是疫情相对严重的，所以我们当时所谓的提级管理，就是我们就是大家可以在小区内活动，还是没有出去活动。但是我所了解的现在像嘉定区啊松江闵行那边他们现在都是可以出去的，但是这个出去呢也是有一定条件的，首先你是防范区的小区，然后另外要每户有1个名额，然后每天是只有1个人可以出去2到4个小时可以领一张这个通行证出去去采购物资啊，或者说去玩一玩啊。我有身边有同事他们已经可以去附近逛一逛，但是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很多商家什么都是关着门的，也没有，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
从5月初发布的消息来看，除了这个三区管理还有提级管理的政策之外，现在又有一个分区静默的政策。Carrie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分区静默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静默的话就是说，因为之前买菜或者是买东西都可以有外卖跑腿包括快递都在送嘛，那现在静默之后的话就是这些外卖快递的渠道都会要停止。我们这边的话静默我看外卖还是可以送的，但是路和路之间其实会拉一些栅栏把它拦起来嘛。然后我有朋友他们家附近最近可能暴雷比较严重，就是外卖软件上会显示因为疫情原因已经停止配送，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点外卖和快递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你们团购，因为所有的快递和就是团购的这些渠道可能都没有办法使用了？
严格执行的话肯定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是大家一直在传说要静默，但好像也没有一个很官方的东西来告诉大家要静默，所以那些饿了么平之类就是外卖平台上还能看到东西可以点，但是也不敢真的去点，万一他点了之后卡在某个地方又送不过来，就是这样一个还算有点小混乱的情况吧。
一个是这个就是从这个管控的力度方面感觉到好像是有一些加强的，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于这个患者的收治还有对于密接的界定方面好像也是有从严的迹象。现在是说就是说有一户变阳的话就是整个楼栋会被视为密接吗？还是现在是怎么来界定这个密接的？
前期的话那个密接界定是要有独立厨卫嘛，所以基本上住在一间房子里的人肯定是密接，但是最近的话看新闻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地方好像确实会有说一个人阳的话一整层或者是一栋楼都需要出去隔离的情况。
然后我听到是说有患者阳性以后等着来接收，但是等到自己都转阴了然后才有工作人员来接，但是因为现在自己是阴性可是也是不得不被转去方舱，你身边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我有就是我朋友他的家里人就是这样子，我朋友他家人就是他爸爸妈妈是单独住在一起的嘛，然后也是妈妈自己核酸测到阳之后报备之后隔了蛮久都没人来接了，然后等到来接他的时候他其实抗原自测已经转阴了，但是就没有办法一定要去方舱，去方舱之后在两次是阴性之后才能回家。
嗯，那当时来接收他的时候就是不会进行一个复核吗？不会再看一下是阳还是阴吗？
对，
就直接还是当做阳性的患者被拉走了。
对的对的，后面可能因为人力的问题吧，好像后面基本上都不会再有复核了。
一开始说这个封城是只封四天嘛，那后面其实就是一直在无限的延期，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确的说到底什么时候会解封。那你们在这个封城期间的心理状态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珍妮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哦，我这个心态的变化还是挺大的，说实话，就是刚开始封的时候，就是说4+4的时候，大家还在各种网上有好多段子啊，或者怎么样的，感觉没有意识到，事态有这么严重，一直到5月1号，然后当时最早的时候感觉还是，哦，配合，我全力配合，然后去打赢这场战役所谓的，然后后来慢慢大概可能封了4天，在解封的时候没有听到消息的时候就稍微可能觉得事情比较严重了，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觉得保护自己也好或者保护家人，我觉得大家还是在配合的。但是大概在封了到第2周的时候，大家物资都开始紧缺了，然后并且可能一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后，我觉得无论从我自己还是说从朋友圈的大家状态都能感受得到进入了一个相对有点恐慌这个时期，而且当时应该也是上海就病例最多的时候吧，然后算是一个蔓延期吧，对，那个时候相对会紧张焦虑一点，然后再往后可能又推迟了大概2周的时间以后，我觉得慢慢就自我调节吧，缓解了，然后一方面就是慢慢意识到了这个病也没有那么可怕，就是很多身边的同事就是得了以后很多也是1周就会自愈，包括还会有的会分享一些在方舱的生活啊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很积极很强大，没有说那么在病毒面前就一下子不堪一击，然后再加上一直各方在努力啊，然后我们自己也在积极应对，我觉得就到了第3个阶段就相对就平和了，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更多是第4个阶段，就现在看得很开，包括之前说就算是给我一个通行证，我在想我去哪儿我也没有太多的欲望，觉得一切随缘吧。
啊，已经进入到一个佛系的状态。
对，真的就现在是很佛系的状态，就是可能在家反而现在生活很规律，就大概我封了也有40天了，就每天真的就按时起床按时睡觉，然后1日3餐，然后像我们还可以下楼溜溜弯啊什么的，当然中间还会居家办公，然后处理一些事情，感觉已经很平淡了，只是说当然还是希望能解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然后不要再就是出现一些不好的势头吧，我感觉。
Carrie， 你现在是感觉怎么样？
我现在就是已经彻底躺平。因为我自己其实经济上我的工作不太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不会说因为疫情没有办法赚钱嘛。居住的话，因为也是在租房的合同期内，所以也不会有住房的问题。然后吃的话，我之前也说过嘛，我们这边团购的物资基本上其实都还 OK， 可以保证正常吃饭。所以我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后就是一个彻底躺平的心态，因为这1个多月也发现有一些事情包括你很愤怒的事情其实你也很无能为力啦，就只能接受这样子了。
那你刚刚说让你很愤怒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就比方说一些人他们被强制入户消杀，他们的宠物被杀掉，然后还有就是强制被拉走，包括一些人他们的可能有就是透析或者是癌症这样很严重的病但是没有办法就医，这种事情就涉及到人的生存，就是能不能生存和生存的尊严，这种事情会让我比较就是有愤怒感。
那你身边有具体的例子吗？
我自己身边的话，我有朋友家里有一只小猫，养了也7-8年了嘛，然后他们小区是洋楼，所以他之前一直很焦虑，就是怕自己阳了之后他的猫会被杀掉，然后他就是在那个3区政策一出来之后就立马闪送把猫送到了相对安全的朋友那里。然后我也有就正好前2天刷到朋友圈，之前的同事妈妈身体就是因为 就身体一直不好嘛，然后也是在封控期间就是去世了。
封控期间去世是因为就是没有得到正常的救治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这个原因吧。因为像最开始血透癌症这种比较严重的病人，大家都会在求助帖下面讲自己的情况嘛，其实也是前期很多人都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后面可能在就医的政策上稍微会有一些改进。但是光从那些可以发声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确实有很多人的医治会成为问题。
在上海封城期间，还是有防疫的工作人员会对宠物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首先对宠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肯定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情，哪怕宠物不把它当做一个生命，仅仅只是把它当成主人的个人财产的话，那对个人的财产也不应该这样子随意处理。就比方说今天是我的电脑，我的手机，哪怕我阳了，难道就可以把我的电脑砸掉吗？就肯定是不可以的呀。另外的话，之前像深圳也是有宠物方舱嘛，然后我后面其实有看过它相关报道，宠物方舱也不是一个政府的行为，也是类似宠物医院之类的比较大型的商业组织来搭建的一个这样子，就是给小宠物提供一个临时的住所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在上海如果有比较成熟的商业组织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政府对宠物的态度可以更通融一些的话，其实不管是收费还是不收费公益的行动，我觉得都会比较大的能缓解宠物的主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候就那种焦虑的感觉吧。
你觉得在这一个月多的封城生活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想要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比较大的感受的话，就是之前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嘛，但现在感觉有时候你的生活也不是很能由你自己做主吧，就是会有一种无力感会比较深。之前的生活可以每天自己就是自己来规划自己今天想去哪里玩或者想干什么，但是现在就连早上睡几点睡醒可能都要看今天的核酸定在几点这样子。然后包括一些像阳了被强制拉出去隔离或者是强制进门消杀这种事情，就是自己可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私人物品，就有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一些重大挫折或者重大事件的话，可能就是自己能掌控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好的，非常感谢 Jenny 跟 Carrie 今天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上海能够早日解封，希望你们的生活都能够回到往日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